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民数记》24章，这是整段从22章开始，巴兰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段圣经在全本圣经里面是相当特别的。它特别的原因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位说话的先知，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许不大注意，但是这个巴兰并不是以色列人中间兴起来的。神用外邦人说到预言，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一段最特别的事情。也许我们今天能够领会，从世人眼光来看基督徒，看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至于他们看得准还是不准，那么要看有没有神的灵在其中启示。这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教会，却帮助我们检讨自己在神的旨意和目的上有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得到的那个地步。那么第二方面呢，这段记载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巴兰并不是一个讨神心意合神心意的先知。从新约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为利而做先知，他奔走的道路并不是神所喜欢的，并且以后我们也看见他被以色列人被摩西所率领而把他击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位先知身上，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叫我们看见这段圣经的奇特，因为这段预言这里所说全能者的意象是准确的意象。的确在23章我们读到的时候就看见是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所发生的结果，所以它的内容是准确的，并且其中含有预言的性质。固然他是说到以色列人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巴兰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教会，可是就是在预表的眼光来说，当他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教会一个预表。换句话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是为了一个更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人，更是为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巴兰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所学习，而且我们所领受的变成神指引我们的一个方向。在上一堂的信息里面，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预言怎么临到巴兰身上。在今天第二堂的信息里面，我们所要讲的是异象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知道第一堂所说的信息是什么的话，也许可以从录音带里面来听见，就更完整的一些事情能够明白。当然我们因为时间不够，上堂信息我们只能讲到异象，神怎样感动巴兰来做这件事情。下一堂，今天的这堂信息里面，我们所要说的就是预言的整个的内容。我们从22章末了那里看起，看见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在22章末了的时候，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摩押的君王巴勒听见以色列的大军来了，并且他听见这个大军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把亚摩利人的君王杀了两个。因此摩押的君王就惧怕，他差遣众卿和使臣到了巴兰那里，要把巴兰引来为他的巴勒的军队祝福，并且咒诅以色列的百姓，希望借着巴兰的预言能够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当然前面我们也说过，巴兰是为了利而来的，他一方面说耶和华的言语我不能够越过，神没有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心却追随巴勒要给他的许多财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前面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召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的尊荣吗？38节，巴兰说，我已经在你这里来了，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意思说从前的话不必再说了，现在开始我们合作。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他还是那个表面上那个态度，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所以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这里很有意思，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他来的使臣。早晨那天，巴兰因为了已经受了他的好处，就开始要去说预言。二十三章告诉我们，他在这里筑了七座坛，献上公牛公羊。我们看见第四节，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接着看。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好，第七节，第六节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看见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这些人都等着他说话。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第八节，神没有咒诅的，我也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呢。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如果我们今天看下去就知道，一共四次巴兰为了巴勒的需要想要咒诅以色列的百姓，但神没有许他，所以这个咒诅变成祝福。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第一次的祝福里面，巴兰说了什么是巴勒不高兴呢？巴兰说的什么话是神要对以色列的百对这个巴勒说的呢？巴兰说了什么话是先知把它记下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呢？头一点，他告诉我们，二十三章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当巴兰和巴勒到了那个巴利的高处，在那里观望的时候，巴利就是他们设立高的地方，在那里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小山，这是一个高处。那么我们说过，在上堂信息里面讲过，这个先知的眼光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散居在山谷中间，可能他只看到四分之一，因为这里他说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并且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所以这里第一次巴兰只看见以色列一小部分，但是从他所看见的这些人中间，他不仅外面的眼睛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里面有神的话，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看见。他从外面看见的，他转到里面，就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面之中，很稀奇。弟兄姊妹们，圣经里一直有个思想，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教会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说，这是奇特的子民，这是神特殊的子民，这是神特别的一群百姓，这是因着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缘故。地上的万民跟神的教会有什么分别呢？地上的万民跟以色列百姓有什么不同呢？巴兰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独居的民，因为他们是独特的，跟世上所有的民族都不能相合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到现在证明他们是独居的民，因为以色列人中间，他们许多的习惯、饮食的习惯、洁净的习惯，他们对于以色列的传统那个持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从往后发生的事实来看，就是他们被分散在万民中间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神把他们赶散到万民中间以后，因着以色列人失败而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是跟万民不一样。当他们被神从埃及呼召出来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从外面来说，他们有隔离，他们生命的本身跟以色列的百姓不同，跟外邦的百姓不同在哪里？因为神呼召他们做他的选民，他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他和他的后裔。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结果告诉他说，要从你的里面兴起子孙，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样。神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个独特的民族神有他的目的和旨意，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比其他外民都要好。在申命记里面就看见摩西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神把我们呼召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也不是比我们好，而是有特别的目的，因为要把神的律法借着他们赐给外民。并且神说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民，向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们，所以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赐大福给万民，这是以色列民族之所以独特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回想，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是教会，神所呼召出来的一批子民，我们在世界上面也是独居的民，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有目的，是有方向的。我们不像世人，在罪恶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过那个放荡无度的日子。我们不像没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我们有一个目的，今天在地上，所以我们觉得是暂居的，在世寄居的，我们是天涯过客。弟兄姊妹，我们是独居的民。我有一位同工，他在San Jose，他做门徒的训练。那么一般人知道门徒训练呢，就是把粗心的弟兄姊妹们带来，教导他怎么样读经，教导他怎么样祷告，教导他怎么样加入教会的侍奉。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他就融入教会的同一的工作里面去了。但是我这位同工，他做的工作不大一样。他说我做门徒训练，通常只有六个月，在六个月里面只做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必要教他们读经、祷告那些细节的问题，只教导他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教他们看见他生活的目的，他的眼光改变了。用今天一句工业化工业社会上所说的话，叫做 paradigm shift。 怎么讲呢？有一弟兄受他带领六个月之后，有一天跑去找他的老板敲门，他说，某某啊，我真是高兴，我来跟你讲一件事情，我有很重要的请求，请求你给我 demotion。这个老板说，我不是刚刚才跟你 promotion 吗？才跟你升官了吗？他说，老板你听错了，我不是要 promotion， 我要 demotion。 什么？要降级？干嘛要降级？他说，哎，你有所不知了，你非常器重我，我对你也很忠诚，所以你一路提拔我，从前我们关系非常好，我希望以后关系还是一样好，不过因为要保持关系好，我不要叫你失望。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很感谢你的提拔，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信主了，而且我知道我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提早退休来侍奉神。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就快要到达可以退休最早退休的年龄，如果你一路提拔我把我提上去的话，我就不能退了，如果我退掉对公司就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开始请你为我留意，叫我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必提拔我了，你把提拔的机会另外培养别人好了，我到了年龄我就会退休，我要告诉你，先告诉你，免得你将来失望。这个弟兄很有道德哈，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他的眼光改变了，他对于事情的看法，对于人生的价值，所有的追求目的内容都不一样。我记得我来到 Rutgers 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聚会还很少很少人，只有四位弟兄们，主要是我认得的四位弟兄们。那四位弟兄们，一位是黄长老，一位是余长老，一位是陈长老，一位是李长老，以后都是你们四位长老，最早的四位长老。 我在那次聚会里面讲一个题目，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别的地方重复过，讲利未人。我的题目叫做利未人，如果他们四位问起来的话，你们要知道我讲什么内容，他们可以告诉你。在那个聚会里面，我看见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们，弟兄们起来侍奉，他们的心智不同，他们是专心为着神的，他们不是为自己，他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为了叫神能够在教会中间得到满足。利未人的特点是什么？利未人的特点是在地上没有产业，因为为什么？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为什么？因为神儿女负着他们的责任，他们专心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蒙召做了利未人，只有少数人做了祭司，他们天天能够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但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起来做祭司，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和人际的关系都不一样。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间，你不可能找到另外一种人像我们这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情形。因为神愿意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神愿意看见教会是这样一种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世独立，跟人不发生关系。为什么我们知道呢？他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刚才我说他在山上大概只看见四分之一的人，所以他说，谁能数点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弟兄姊妹们，神要他的儿女兴旺，神要他的儿女一直不断的增加。他对亚伯兰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要多如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弟兄姊妹们，从马太福音20章19节20节，主耶稣把大使命给了教会之后，教会的责任就是不断的把福音传扬。谁能数点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谁能数点蒙恩得救的人数呢？将来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数不过来的人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中间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福音借着传扬，福音借着见证达到万民。我们刚才说过，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民，神也要借着教会祝福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神要祝福万民，但是必须得到教会做他一个见证，必须得到神的儿女里面清楚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一个有使命感的神的儿女，他是活在属灵的意象里面。一个有使命感神的儿女，他生活在地上跟生活在地上的世人就不一样。你可以随时见到这样的人，你可以随时遇见这样的神的百姓，你跟他一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他使命感的。他生活在地上不能随便，他不仅是天国的大使，他是神所差派的使者，为要进入世界中间得着那些将亡的时代。不仅我们这一代如此，从福音开始传扬，早期的教会，即使在我们在教会历史失落黑暗的时候，神的百姓仍然在各处为他做忠实的见证。福音的运动各处起来的时候，都得到一帮人，他们把自己一生投在主的使命上面。所以这里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兰被神的话临到感动的时候，他说，我愿意向这些一人之死而死，一人之终而终。这里讲什么呢？讲到义人。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在神的手中。巴兰并没有看见一个人死了，但是他在属灵的眼光里面所看见义人当有的形象是什么。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在属灵里面看见神给我们设立的那个义人的模范是什么？这样一讲大家就清楚了。 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神要呼召我们成圣，而且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个意象里面，巴兰已经看到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群独居的民。巴兰不高兴，巴兰非常生气啊，他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这句话是解释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的。他说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因为巴勒的意思说，也许你这个角度太好了，说看见以色列人荣耀那一面，你到他背后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没有。哎，这个很要紧。于是呢，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巴兰又说了，他献了坛，献了羊，献了牛之后说，你站在这房间旁边，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迎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兰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见了摩押的使臣，见了巴勒。十八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十九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好了，第二十一节，你看他讲话的内容。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第二次巴兰所看见的异象比第一次还要好。第一次他看见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第二次他所看见是什么？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弟兄姊妹们，这是谁看见的？如果你仔细读读圣经很小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不是巴兰看见的，这是神看见的。因为前面说神非是人，也不知说谎，我奉命祝福，他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一想，雅各中间罪孽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啊！不仅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不仅在民数记中间记载，以后你看当他们到了迦南地，在那里士师记里面全是罪恶史。你看他建立君王之后，那些君王并不好，并没有因为做了君王他们就没有罪孽，罪孽多多。到了先知书的时候，全部是记载以色列人背叛的情形，从所罗门开始拜偶像，把偶像引到以色列，以后这个耶罗波安把金牛犊又带回来，南国北国都一样敬拜各样的偶像。所以你看到了以利亚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加密山上起来征战，毁坏巴利。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雅各中间没有罪孽，可是呢，神说我没有看见，这是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们，这个异象带有神工作的使命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他不犯罪也不能犯罪。什么叫神的儿女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呢？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常常思想犯罪，常常言语得罪人，常常眼目不洁净，常常行为有缺陷，我心里的事情不能够暴露在日光之下，怎么说没有罪恶呢？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看见我们生命的本相，神愿意他的儿女得胜，愿意他的儿女洁净。一方面这是神既定的旨意，一方面因为神没有时间的分别，所以他所看见的旨意就是将来所要得着完全的实际。因为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神叫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借着这些事情叫十字架来洁净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叫我们伏伏在神的面前求主宝血的洁净。这些都已经预备好，在神那里一点都没有问题。既然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神能够说，我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 我未见以色列中间有奸恶，也只有神能这样说。但是呢，巴兰却能够借着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也必须要借着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不是看他的软弱，不是看他的失败，不是在那里定罪，因为在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借着神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见他将来必定被神做工炼净到一个结果，我未见。所以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到有一天神的工作会成就，到有一天神的工作会在我们这些软弱的身上得到彰显。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荣耀，这也是一生把我们自己投身奉献在神手里一个必要的目的观、价值观。我们奉献给主不是要得着属灵的好处，我们奉献给主不是要做许多属灵的事情，而是让神有机会来改变我们，来对付我们。有人说什么叫做全世界侍奉啊？我说很简单嘛，全世界侍奉就是说被神抓来全世界对付的意思。好处就在这里，有一天24小时，你不能说我现在上班去，主啊你等一下对付我，不行啊。有些时候做生意弟兄姊妹很愁苦的，因为他做生意的时候不知不觉要说一些灰色的话，不白也不黑的话，说一些双关的随人家意思解释的话，很不平安。感谢神，今天神能够做工在我们神的儿女身上，是因着我们的意愿，我们肯说主啊你做工在我身上，使我能做成，被做成像你所看见的光景。在雅各中间我未见罪孽，在以色列中间我未见奸恶。为什么？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弟兄姊妹们，如果前面两句话是我们不能懂得的、不能接受、不敢承担的，不敢当哈。今天我说，兰大丹弟兄，在你中间看不见任何的罪孽，看不见任何的邪恶，他赶快钻到地下去，是不是啊？他说：“周弟兄，你不认识我呀，是不是这样？”你看我是先知吧，预言他完全点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说。栾大丹弟兄啊，神没有与你同在，他过来要跟我拼命。什么叫神没有与我同在？你在骂我呀。弟兄姊妹们，因着神的恩典，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的目的使我们从卑贱变成荣耀，从没有指望变成得胜。因为神的同在叫我们被神的恩典所遮盖，人不再看见我们的肉体。圣经里有许许多多神同在的榜样，最好的就是约瑟，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他不是没有经历极大的试炼，他不是没有经历极大的熬炼，他甚至在监中的时候想要出监，他的心态跟我们一样，并且他也拜托人啊，拜托拜托啊，当你出去的时候在法老面前为我说几句好话，可以叫我也出去啊。他在九正面前一方面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借着神的异梦启示告诉了他，果然九正仍然地卑在法老的手中，但是他那个求人帮助神却不喜欢。神与他同在，今天新约的应许主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能觉察神的同在，如果我们能相信神的同在，神就有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神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成就一切的工作。所以在他们中间有欢呼王的声音。当我们肯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做王的时候，我们里面向着神欢呼的时候，神要做工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达到那个属灵的标杆和意象。在雅各中间没有看见邪恶，在雅各中间没有看见罪孽。这里第三段的话 跟第二十四章是一样的。我们先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先看第五节，或者我们应该把前面几节读一下啊。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呀，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呀，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什么？他讲以色列的帐幕华美，讲以色列的帐篷华丽，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帐幕这个字特别说到神与人同在。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他们自己也住在帐幕里面，帐幕一方面说到在地上寄居的日子，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当摩西奉命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自己也造一个小的会幕。以色列人虽然不能像摩西这样，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经里叫他说他支搭帐幕在人间。所以这个帐篷，小小的帐篷，说出以色列人一个生命的特质，神与他们同在，在异地寄居。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就是这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住帐篷的经历。今天我们住帐篷经历大概是童子军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懂得什么叫住帐篷属灵的意思。为什么就在住在帐篷？因为在那个会幕里面，外面看是这样一座简单粗糙的帐篷，帐幕最外面是海狗皮包的，是很粗糙的东西，但是里面却是金碧辉煌。在那里看见基督伯的形象，在那里看见 百事的各样属灵的事情，有陈设饼，有金灯台，有香炉，里面还有看不见的凭信心能够知道在里面的约柜。弟兄姊妹们，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指着今天属灵的经历。当你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神的帐幕，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原文作他支搭帐幕，当你读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读到支搭帐幕在人间，你就看见神的心意把耶稣基督放在他儿女的中间。不仅这样，在我们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他说以色列的帐幕何等华丽，底下所形容的呢，就说出这个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基督徒所追求的不能超过这句话所指示的范围，叫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这个字 Pleroma 丰满这个字怎么解释啊？是一种充满的状态，一直不断充满，一直不断充满叫做丰满。 Pleroma 不是说到那个水，是说到水流动的光景。什么意思？当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不叫丰满。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的时候，这个叫丰满，到满的不得了了，流出来了，叫做丰满。 Pleroma 这个字是形容丰满的状态，巅峰状态，一颠就要出来了。我常常跟我兄弟俩吃东西，吃太饱了，我们形容吃多满呢、啊、他说我满到一个不能弯腰了，还是不满，还可以弯腰，考虑弯腰，不能弯腰。另外一个说，我到一个地步快要不能呼吸了，还够满是不是？有一个人说不够满的，但他不能讲，他一直摇头，一直摇头，一直摇头。人家问他说，你到底说说看满到什么程度嘛？他说我不能点头啊。弟兄姊妹们，这叫丰满，满出来了，快要满都装不下了，一直丰满，一直出来。什么叫基督的丰满？我们说到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的丰满。为什么？神在他里面装不下了，要出来了，快要出来了，不得不出来，不一不小心就出来了，一碰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基督会出来呢？人一碰你的时候，碰见的不是你，是基督在你的里面，从你里面出来，这个叫丰满。所以怎么样能够丰满？要不断的让主充满，一碰就出来。结果常常我一碰了， 不是基督出来，是我的肉体出来，这不得了。这肉体的丰满，这可不得了。这个大丰满都是肉体，越胖的人越危险的，都是丰满的。但是真正的丰满，基督是神的丰满。教会呢？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丰满。这句话怎么解释？因为教会里面是基督充满的结果。人数不是问题，是里面有没有被基督充满。得救很简单，今天基督徒因信称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得救了，是神的儿女，永远是神的儿女，不会失落。但是有没有被基督充满，大成问题。我就举比方啊，好像我们在台湾读台大一样，进去难不难？很难，出来很容易，这个刚好相反。进台大了，我说那天在余长老家里，我说我进台大头一年真的混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做，天天打担子，因为那时候没有信主，没有人生观的。进去容易，出来不容易，这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人以为，哎呀，进去好难啊，进了台大都放松了，算了，以后4年就一定毕业，不错。但是我告诉你，台大出来的学生4年级毕业了，有些人可以做别的同学老师。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如果仅仅以得救为满足，就没有丰满。我们追求主，让主不断的充满。怎么叫让主充满？让主的爱充满在经历上面。什么叫被主充满？让主的话充满，这是约翰福音15章所提示我们的。怎么叫做被主充满？怎么叫有主的同在？神的话，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这样经历主的时候，你看底下所形容的，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弟兄姊妹们，当神的恩典丰丰满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涌出活水的泉源。主耶稣说，信的人要从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泉源。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把活水给了你，不用天天到井旁来拿水。为什么？活水在里面涌流了。旧约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回活水的泉源，上泉下泉。一个最有智慧的妇女，亚撒过门的时候，要嫁给俄托涅的时候，她向父亲说，求你把上泉跟下泉都给我，圣灵的工作从上面涌流，从里面涌流，都要。因为生命丰盛，当圣灵经历在我们里面丰满的时候，神的儿女就真有荣耀。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羡慕的。他接下来说什么呢？神灵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这段话呢，前面第二段这个23章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头他们。他蹲如公狮，恶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咒诅，愿他受咒诅。弟兄姊妹们，这里讲野牛之力，讲到教会的得胜。23章22节提到，24章第8节也提到，这里提到公狮母狮，23章24节提到，24章9节也提到。没有什么可以害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生命丰盛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得胜的教会。当我们生命丰盛的时候，神儿女中间所有的软弱自自然然的就都被改变，没有一个软弱的，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断没有什么可害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里面生命丰盛的时候，就不会被任何的外面事物所缠住、所压倒、所落垮、特拖垮。教会初期的时候并不是在顺利环境中间产生的，但是他们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霜，经得起打击。为什么？他们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彼得能起来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一样，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故事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说，从男女老幼尊贵在他们面前做见证。约翰在巴摩的海岛没有难度他的事情，因为里面生命丰盛，胜过外面一切的压力。保罗在那里做见证，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他说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他所说的事情经历证明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经历基督的丰满，当我们经历基督生命丰盛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得胜的境界。在那里我们能够明白复活的意义，复活是必须经过死亡才有复活的，必须经过痛苦才有复活的机会，必须经过失败的低谷才会到得胜的高潮。所以看我们自己如同已死，看我们自己连判断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这是保罗说的话。但是他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没有办法压住，没有一样能害教会的。这是神借着巴兰所看见的异象，也传递今天给我们教会。我时间不够，必须赶快结束。最后你看24章第四次巴兰说预言，他就提起诗歌第十五节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这里巴兰做什么？他说我看见全能者的意象，我听见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弟兄姊妹们，这里眼睛发生功用，耳朵发生功用，心思发生功用。一个真正的意象要带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面。注意这里所讲的话，全能者的意象不是你我的意象，这个全能者是所有格，不是受格。这里所讲的意象是神的意象，神所看见的事物。教会当然应该也在同样的意象里面。他说什么呢？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神透过时间看见将来事情的结局。所以这里所说的什么呢？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位讲的是谁呀？当然我们明白这里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巴兰所看见的异象直指耶稣基督的再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以色列的掌权者，他是那位雅各的心，他是得胜的者，得胜者，他为我们得胜。弟兄姊妹们，巴兰所看见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天我们教会的工作、教会的目的、教会的侍奉没有超过全能者的意象，我们无论做多少都在这个意象涵盖的里面。但是当我们明白全能者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的时候，叫我们的侍奉有方向，不会偏离。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寻求神的意象，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象，原因就在此。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看见遥远的事情，不是看见10年、20年，不是看见30年、40年，不是看见100年，从现在看到永远。今天在我们地上的时候是暂时的，是短暂的，不管怎么样都有时间在我们生命上面有一个结束的机会。但是神叫我们看见的意象却是超乎时间的。主耶稣必定再来，即便我们不能活到那么久，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要来，他要用铁杖击打列国，他要打碎列国，像窑匠用铁杖打碎瓦器一样。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神必定要来，借着基督的再来，叫我们看见教会在他身上的使命。假如我们脱离了这个意象，我们必然放松；假如我们脱离了这个意象，我们必然自满。但是让我们同心侍奉，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意象要控制我们。不是我们抓住意象，不是我们提出意象，而是我们看见神的意象，从神的眼光看见神要做的事情。 这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巴兰所看见的异象多而又多，看见从独居的民开始，看见神呼召我们出来使命感，看见神叫我们得胜，在我们身上必须有得胜的经历，胜过罪恶，脱离世界，分别为圣，看见教会的得胜，看见生命的丰盛，以色列帐篷的华美，水流不绝的泉源，看见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那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掌权，在荣耀里面从今时带到永世。我们祷告。主，但愿今天全能者的意象控制我们的眼目，叫我们的心归给你。主啊，给我们能看的眼，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思，好叫我们不错失你在我们身上所有永远的计划。主啊，祝福教会，叫我们被你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叫我们传扬你的福音直到地极，叫我们经历你的丰盛，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做得胜的事。主啊，直到我们看见那位得胜者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预备迎接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